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西方世界针对俄罗斯开始实施前所未有的严厉的制裁行动。对俄罗斯经济打击最大的两个部分分别是关闭 SWIFT 银行支付系统和冻结俄罗斯中央银行在西方的资产。欧盟刚公布的名单显示，在俄罗斯排名第二的国有银行、俄罗斯对外贸易银行以及一些其他的几家银行很快将会被关闭 SWIFT 支付系统，但集中了俄罗斯民众 70% 到 80% 存款在俄罗斯排名第一的储蓄银行没有被列入关闭 SWIFT 系统的名单中，显示欧盟和西方手下留情。有分析认为，欧盟依赖俄罗斯能源供应和依靠 SWIFT 系统支付转账，欧盟害怕关闭俄罗斯储蓄银行的 SWIFT 系统将会造成能源供应危机。一些一向较为乐观的俄罗斯经济学者、市场分析人士把冻结俄罗斯央行资产形容为对俄罗斯经济投下了一枚核炸弹，有人称这对俄罗斯经济会造成灾难性的打击。他们认为西方制裁会造成长远的影响，它将让俄罗斯经济越来越与国际社会脱钩，并变得日益落后，民众生活水平将不断下降，今年的俄罗斯经济会大幅下滑。俄罗斯央行没有详细公布自己的黄金外汇储备的规模和组成，但许多评论说，俄罗斯央行早已经为此准备并分散风险，包括降低美元和提高人民币资产的储备份额，同时储藏了大量的黄金和美元现金。俄罗斯央行可通过向民众出售黄金，或是把储备的人民币资产兑换成为美元和欧元等许多方式来应对制裁。有俄罗斯媒体说，相关制裁的一个负面效应将是，它很可能会惊动中国和其他的一些国家，让这些国家的央行也会降低美元和欧元资产的储备，来减少风险和减少对西方的依赖。普京当局显然已经多年前已着手准备应对今天的危机，与苏联末期和90年代的俄罗斯严重依赖借债度日和国库空虚完全不同，目前的俄罗斯财政预算、对外贸易和经常账多年来一直出超，没有赤字，这在世界各国中并不多见。依靠能源收入，普京当局更通过组建庞大的主权财富基金来储备资金，应对黑暗一天的到来。由于俄罗斯经济生活的许多领域，包括日常生活用品，都严重依赖进口，西方制裁所引发的卢布大幅贬值以及通货膨胀都将造成物价大规模上涨，首当其冲的将是俄罗斯地方上，尤其是中小城市中那些支持普京的核心选民。但目前还不清楚的是，民众的不满是否能自然转变成为针对普京的怒火，或是被普京当局所利用，因为普京的宣传机器可能会说服民众，让民众相信正是西方有意给俄罗斯制造困难，因此可把民众的愤怒转移到针对西方的身上。叶利钦时代的总统政治顾问萨塔罗夫撰文认为，俄军士气低落，普京有可能陷入乌克兰的泥潭，遭遇军事失败，再加上制裁可能产生的社会经济危机，民众抗议浪潮将会高涨起来，普京政权垮台已经为时不远。前普京政权高官涅克拉索夫在脸书上发文认为，民众生活水平下降未必会引起反普京的抗议浪潮。2014年到2016年期间，民众收入下降了10%，但是普京的支持率却上升了30%。他举例说，在前苏联地区5个因为民众抗议导致政权垮台的案例中，有4个是在经济持续增长之后发生，仅有1个因为经济衰退发生。 涅克拉索夫认为，许多民众仍然相信官方的宣传，俄罗斯的债务水平很低，即使俄罗斯央行的部分资产被冻结，但是仍然有很多的资产可以支配。俄军虽然失利，但仍然保持着对乌克兰军队的绝对优势。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经历了多次经济和金融危机，无论是对俄罗斯央行里的专业高官，还是普通民众来说，都因此积累了很多的应对经验。西方最严厉的制裁消息传来之后，俄罗斯民众立刻大规模提取现款，在首都莫斯科提取卢布现金目前没有问题，也没有排队现象，但许多提款机中仍然没有美元和欧元现金。许多储户担心，如果经济形势恶化，最坏的形势发展将是他们的外汇存款可能会被冻结，当局会强制要求把外汇存款按照官方汇率兑换成为卢布。有报道说，一个多星期前，俄罗斯银行系统为了应对民众可能的挤兑，已经准备了50亿美元的现金。莫斯科的一些银行说，提款机中没有外汇现钞，是因为银行来不及向提款机中及时补充钞票。欧盟的一个最新制裁举动是限制向俄罗斯提供欧元现钞。有俄罗斯媒体认为，苏联解体后的30多年来，俄罗斯市场传统上美元的流通量巨大，欧元不多，一些俄罗斯银行可以通过中间商从欧元区以外买入欧元现钞，虽然将会支付更多的手续费，但能够解决俄罗斯市场欧元现钞短缺的问题。但欧盟的这一制裁也可能会损害欧元的影响，让市场减少对欧元的需求。俄罗斯金融市场分析师沃尔科夫说，西方制裁目前最大的冲击体现在卢布汇率的不稳定，同时动摇对俄罗斯银行系统的信心。他说，这首先体现在卢布汇率的剧烈震荡上，许多人都把自己的存款兑换成为美元和欧元，这将严重影响银行的信贷和其他的业务经营。沃尔科夫说，官方目前会努力让人们对银行体系建立起信心，如果不确定性长时间的持续，俄罗斯的经济就会很麻烦。为了不让金融市场崩溃和制止民众的挤兑，俄罗斯官方推出了系列措施，包括股市迄今仍然停止交易，把央行的利率从9.5%一下提升到20%，要求俄罗斯出口商必须把所收入外汇中的80%兑换成为卢布，同时采取一些手段限制外汇流出俄罗斯。金融市场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央行为了节约弹药，没有像过去那样动用自己的外汇储备进入市场，阻止卢布大幅贬值。由于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因为乌克兰战争大幅上涨，俄罗斯出口商此时能够获得大笔的外汇收入，这些外汇中的大部分被强制要求兑换成为卢布之后，能够起到稳定汇率的作用。但是这些稳定汇市的措施能够坚持多久仍是未知数。大幅提升利率虽然能够让民众安下心来不提取卢布的存款，但也会严重制约俄罗斯经济，企业和个人的贷款都将停顿。金融分析师们说，央行现在顾不上太多，因为首要的任务目前就是把金融市场稳定下来。两家主要的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和惠誉刚刚宣布降低俄罗斯的评级，俄罗斯现在的评级水平之低已经位于阿根廷和一些非洲国家之间。有俄罗斯经济分析人士说，中国正从这场危机中获益，因为中国从俄罗斯获取廉价能源和原材料的同时，已经把出口俄罗斯的很多商品大幅提价，赚取可观的利润。许多外资和外国投资人最近几天都纷纷表态，决定退出俄罗斯市场，比如埃克森美孚、 英国石油公司等等宣布退出俄罗斯的能源项目和能源企业的持股权。俄罗斯官方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阻止外国投资人离开和出售他们手中持有的俄罗斯资产和国债。许多西方国家已对俄罗斯关闭领空，俄罗斯的回应是对这些国家关闭自己的领空。俄罗斯与欧盟地区和北美的空中交通因此停顿，但从欧盟地区飞往中国和亚洲因为无法飞越俄罗斯领空，也会让许多欧盟国家带来烦恼。另一个制裁举动是空中客车和波音停止向俄罗斯提供飞机备件和各种技术服务，飞机的租赁服务也被停止。俄罗斯民航机队主要由空中客车和波音飞机组成，这无疑将让俄罗斯民航瘫痪。在这一领域，俄罗斯无法指望中国的帮忙。俄罗斯媒体说，俄罗斯民航机队的很大一部分采取租赁的方式，停止租赁服务也会让西方的相关领域造成很大的损失。俄罗斯官方正在讨论把这些租赁的飞机国有化，但是目前的问题是这些飞机上的软件系统需要定期更新，如果受制裁影响停止更新，这些飞机即使被国有也无法使用，更没有保险公司愿意投保。停止芯片供应也将对俄罗斯民营工业尤其是军工行业造成巨大打击，中国在这一领域同样无法给俄罗斯提供很大的帮助。但美国苹果手机、西方汽车等等离开俄罗斯市场之后，中国产品却可以取而代之，俄罗斯也可以使用中国的一些油气开采和钻井设备等等来抵制西方的制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многих пачки переводят в сбережение валюту, в иностранную валюту.